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被迫投降。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也分别于1945年7月和8月被迫投降。由德意志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他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为了惩处法西斯分子的战争罪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对德日法西斯分子进行军事审判。由于这两个法庭分别设在德国的纽伦堡市和日本的东京市，史称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史称伦敦协定。此后又有20个国家参加了该协定。伦敦协定是审判德国法西斯分子的重要法律性文件，在该协定的附属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审判条例以及法庭的任务、职能等内容。审判条例规定由缔约国起诉代表组成起诉委员会，战犯首要名单由委员会确定，对战犯的起诉理由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判地点选在德国纽伦堡市。纽伦堡是德国纳粹分子的巢穴，纳粹党在此召开过多次党代会。昔日被希特勒称之为帝国党代会之城的纽伦堡，如今成为审判纳粹分子的法庭。在开庭之前，盟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调查和收集取证工作，集中的各类证据证物总量超过1000吨。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时，专门负责审判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法院的正义宫宣布开庭，受到起诉的首要战犯共24名。由于包曼仍未被缉拿归案，莱伊在狱中畏罪自杀，克鲁伯获准暂不出庭。实际被带上法庭的只有赫尔曼·格林、约翰·里宾特洛夫、威廉·凯特尔等21名被告。这21名战犯都是德国法西斯统治时期的重量级人物，对于纳粹的战争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书除了对首要战犯进行起诉外，还对德国法西斯政权时期的有关集团进行了起诉。被起诉的集团有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德国纳粹党党卫队、德国纳粹党冲锋队、德国内阁、参谋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审判从1945年11月20日开庭，到1946年10月1日闭庭，进行了长达近一年的审理。在此期间，法庭共开庭403次，传讯200多人出庭作证。收到律师提交法庭的书面材料30万条，大量的证人证言和起诉材料详细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在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不仅强迫近千万的平民和战俘从事各种苦役，还对平民进行大肆屠杀。据统计，仅在波兰，被德国法西斯屠杀的平民就多达530万，占波兰人口的近1/7。为了快速屠杀犹太人，德国法西斯在奥斯维辛等许多集中营中建立了被称作瓦斯杀人工厂的毒气室。据估计，被毒气杀死的犹太人超过250万。1946年9月30日，法庭宣读长达250页的判决书，12名首犯被判处绞刑。他们是纳粹政权第2号人物，陆军元帅及帝国元帅格林。希特勒外交政策顾问里宾特洛夫，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天字第1号犹太迫害狂施特莱歇尔，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国防处处长约德尔，奴隶劳工全权负责人绍克尔，任波兰占领区总督时参与大肆屠杀波兰人的弗兰克，内政部长弗利克，参与最后解决犹太人行动的保安总局局长卡尔滕·布隆纳，德国驻奥地利、荷兰占领区头目塞斯·因帕特，希特勒的秘书包曼，其余被告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无罪释放。在对集团的起诉书中，最终判决德国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为犯罪组织。一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开始行刑，刑场设在纽伦堡监狱的死刑室。1点11分，里宾特洛甫首先被套上绞索，接着其余10名死刑犯也一个接一个被绞死。格林在行刑前2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的氰化钾而自杀。纳粹德国的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5年8月15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9月2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日本法西斯投降后，同盟国授权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了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同盟国的这一授权正式拉开了惩处日本战犯的序幕。1946年2月，麦克阿瑟任命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其他被任命的法官分别来自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任命的首席检察官是美国律师约瑟夫·基南。其实早在1945年日本投降，美军进驻东京后不久，麦克阿瑟便立即组建了战争罪行调查局。1945年9月10日，该局确定第一批应逮捕的38名战犯嫌疑人名单。1945年9月11日，美国宪兵奉命前往排名第一的东条英机宅邸实施逮捕。东条英机自知罪大恶极，拿起准备好的自动手枪，对准事先用炭笔标明心脏位置的地方，扣动了扳机。由于他长了一颗细长的畸形心脏，子弹并未击中要害，东条英机未能逃脱被捕和受审的下场。随后不久，企图逃脱审判的杉山元元帅、前东条内阁的后生大臣小泉亲彦、前近卫内阁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曾任天皇侍卫长的本庄繁大将、曾3次阻隔对侵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近卫文末等相继自杀。 1946年4月29日，国际检察局以盟国的名义把起诉书送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认定东条英机等28人为甲级战犯。1946年5月3日10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法庭就设在日本陆军省的军部，庭长室设在原东条英机的办公室。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起诉书共列举出55项罪状。其中第27项罪状是对中国实行侵略罪。对起诉书的指控，28名罪犯均辩称无罪。审理自1946年5月3日开始，至1948年4月16日结束。在长达2年半之久的审判时间里，共开庭818次，419人出庭作证，779人提供证书或证言，受理证据4336份。无数证据表明，日本法西斯在战争期间对中国和很多亚洲国家都犯下了滔天罪行。日军在备战领土到处烧杀抢掠，例如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用各种残暴的手段疯狂进行血腥大屠杀，甚至进行杀人比赛，遇害平民达30余万。1948年11月4日，韦伯审判长对25名甲级战犯宣读最终判决。判决书详尽列举了各罪犯的罪状，长达1231页。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他们是掌握军政大权、指挥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曾任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制定发表企图吞并中国和东南亚政策广田三原则的广田弘毅，参与策划918事变、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陆军航空总监的土肥原贤二，曾任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清华派遣军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侵略中国济南的日军师团长、侵略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参谋长、侵略缅甸方面军司令官、被称为缅甸屠夫的木村兵太郎，曾任侵华方面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松井石根，曾任关东军参谋、清华方面军副参谋长，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武藤章。其他战犯被判处无期或有期徒刑。
纽伦堡审判或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际法庭的形式惩处发动侵略战争的国际战犯。通过这两个审判，使德日法西斯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在肯定 审判的正义性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存在着对日本法西斯惩处的不彻底性。
由于美国直接操纵东京审判，包庇日本战犯，致使日本法西斯的最高统帅天皇的战争责任未受到追究，这不仅对众多受害国是极其不公平的，同时也使日本军国主义的祸根未能被彻底铲除。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右翼势力十分嚣张，政府高官参拜供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意图篡改历史，抹去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